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所欲为，我是 Andy，
我是 Marky。
今天又是我和 Marky 两个人来做的这期节目，大家听不到其他人的声音，只有我和 Marky 两个人的声音。
对，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期节目呢？
为什么呢？
其实最早的起因，其实这个企划我们从很久以前就谈过了。
对，可能三四期的时候就说以后可以做一期这样的节目。
对，然后后来给一个 trigger 的点是我看到那个谁啊，张艾嘉，他在大陆做了一档节目叫《念念青春》，他呢就是找到一些明星艺人以及他的朋友，比如说刘若英啊这些人，然后读一些自己年轻的时候写的一些东西，也许他们在当下的境况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代表了他们那段时间的人生，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我觉得像我和你都是在年轻，在更年轻一点的时候很喜欢记录一下自己生活里的点点滴滴的，
对，
这样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很喜欢我觉得那个时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可能我们表达的出口没有那么多，
对，
但是我们又需要一个渠道去表达自己心里想的，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些不管是困扰也好，或者是自我的 self reflection 也好，我们是通过这样方式来进行的。
就是年轻的时候确实有一部分人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对，就正好我们两位主播都是当时都是这样的人。
对。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写下的那些文字。那些文字代表了当下我们的境况，以及当下在那个境况中的一些思考，一些自省。所以其实希望大家觉得是有意思的，因为这可能代表了两个男孩从青春期或者从成年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经历的一些变化吧。
对。
所以
你已经把结尾讲完了。
就是结尾吗？哦，那大家不用听结尾了。结尾就是这样的。我前面是一个主旨了。
前面是个主旨。
是个
结尾。要点题。
要点题就对。
哦，
是是。所以我跟 Marky 两个人呢花了一点时间去翻自己以前写的东西，这中间包括了博客。
你写在什么地方？
我通常是我有日记，有日记本。然后还有。
就你是真的写下来
的。真的写下来的有会有。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写在博客里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写在豆瓣日志的。这些都属于代表当时的一些东西。我还好是我的博客都有备份，就我每次写我不会直接在网站上写，我会写在 Word 文档里面再贴上去那种。所以到最后我现在去整理这些文字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根据时间能够看得到的。然后因为我的博客当时是写的是除了最早以前我高中的时候写新浪博客，后来换到博客大巴，但是博客大巴已经不存在了。
对，
好在我有都保留这些资料。
我的那个平台叫不老哥，他是也是豆瓣上的一个人，就自己建的。然后他也是要下线了，所有人都去博客大巴，但我就没有去那边。
还好没去是吧？
我不知道，就那边发生了什么呢？
不知道后来发生
了什么，
就突然就不存在了。
对，我昨天在翻那个这上面的东西的时候，还发现我存下来的那个格式很奇怪，打开是乱码，然后我还，
还有转码是吧？
对，就是我要去下一个IE 浏览器才能打开。对，还好，但是找到了。
Okay.
然后意外的发现，竟然从高中到出国的第一个六个月，都写了一些东西。还记得那时候就是每写篇东西你要找一个图来弄。
对对 对,
对，
那时候很流行做这件事。
对，
你会刻意的想要不能只有文字，
对，
还要加图片。
对,
对，
但那些图片又不是自己拍的。
对对对，网图。
所以我看到一些图片的时候真的就是瞬间一下子回到高中那个年龄那种感觉。还挺奇怪的。
我那个时候博客里会加入的图片其实大部分是自己拍的了。
你是自己拍的？
对，我是自己拍的，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对于照片的审美可能跟现在可能有巨大的差别。我有时候会看到照片说为什么当时喜欢用对比度这么大的东西。那个时候是不是很流行对比度很大的图片？
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对。
OK, 因为我觉得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好像是走比较清新的 一个路线。
对，我会发现我那时候找的图片其实跟我现在的审美没有差特别大，但是那时候没有那个能力拍成那样。
嗯，
我找的都是就是那段时间五月天的陈信宏会发很多奇奇怪怪的照片、
哦、okay, 就会出现在五月天的发的一些 DVD CD 上面的一些东西。
对, 对，然后我会去截那些东西。
嗯，
对，
那就属于偏清新一点。
是的是的是的、
嗯、对，我那时候非常浓烈我那时候会选
emo吗？
我那时候选了非常浓烈的大色块的颜色。
我等一下看一下
不存在了
啊，不存在了、
嗯、好，对 That's OK。 然后嗯，怎么说呢，我的日记这十几年以来会包括一些比如说性爱日记啊，
嗯，
记录到一些流水账嘛，很多流水账当然也包括性爱日记。
嗯，
但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并不是我性爱日记的那个部分。
嗯，
我想要分享的是我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比如说尤其是我生日的时候，会往往会写一些很自省的东西。
嗯，
会这个自省，对，每一次在自省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说哦，自己其实是有一点一点的一点会变得有点不一样。
嗯，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嗯
嗯，那你今天的脉络是什么？
我今天脉络我跟你差不多吧，就是我也是发现，就是我其实是从18年才开始就是记日记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去翻的时候正好发现我开始记日记的第二天认识了我现在的男友，所以就很奇特的过去四年，就是每天真的是有在记，有些天就十几二十个字，有些天有几千个字，然后我就在读，我要录节目之前我第一年还没有读完所以我就回去找了，就我跟 Andy 差不多，我每年过生日和年尾的时候都会写一篇类似总结性的文章。
嗯，
但那个就我觉得那个其实比较可以拿出来读，
好像是可以
的对，就是流水账真的有点，我觉得流水账对我的意义来说是只有经历过那个事情的我自己去看到那天发生的事情。
嗯，
你会突然进入那个感受，你会知道哦，原来我那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当下的感受是这样，我都可以。
但是别人没办法 relate。
对，我就读那个，就是我今天吃了什么，我在哪里买的东西。
对，我明白那个意思。对
对，
就好像如果你要分享一个性爱日记的话，好像也不是，我不确定的，我不确定对方。如果我真的要读那些性爱日记的话，到底有没有人可以 relate？
就是跟听众朋友们说，录节目之前 ，Andy 在跟我说他有性爱日记的部分，我说我也有，我说我们不如单独拿出来录一期节目。
可是我们要分享吗？
对 ，Andy 就不大确定。那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强烈要求的话，就私信 Andy。
对，如果大家听到这里，然后说哎，我要听 Andy 的和 Marky 的性爱日记的话，我觉得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 by popularity，
对，我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想要做这件事的人超过二十个人，
太少了，
这多想分享，我就可以考虑再录一次。
嗯，好，
对，
好，那从你开始吧。
行，
好
嘞。怎么说呢，今天我选择的部分并没有选择我高中时候的。
嗯，
我是从我18岁的生日那一年的一篇博客。
18岁正好是衔接的那一年吗？还是
衔接是
高中衔接到大学那一年，
差不多吧，高三的时候。
好，
嗯，
好，
我高三的时候正好满18岁。当因为我选的这个一篇是2007年5月1日，因为 对，就是在我日记在我生日前一天的时候。
哦，
当时我还有一个月就要高考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是在一个我又有刚成年的一个状态。Anyway， 我先把它读一下，我觉得是很哦，好羞耻。我先讲一下，今天所有读的文章不是完整的，
嗯，
就只是当下的那个截取的那一段啊，
因为我们写太长了，
对，太长，没办法分享给大家。对，2007年5月1日，谢谢你们能够记起我的生日，谢谢你们能够记得我。我的生日宴会如此热闹，大家都坐在我的旁边说个不停，我觉得我是媳妇熬成了婆，非常的开心，以至于我没喝酒都觉得很嗨，在房间里不停的高歌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大家都为我的歌声着迷，以至于场面变得异常寂静。我说大家都闹起来啊，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是小孩子了，从今以后十八禁的一切对我来说都理所当然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用梦想着长大以后的什么了。是啊，那我成了什么呢？也许接下来这些天我需要冷静的去消化，去计划，去追思。之前我还是花季雨季，可惜现在不是了。我对一些说再见，并对另一些说你好。我就截取了这一段。
嗯，
这是我当时满18岁的生日的时候。我觉得18岁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重大的一个时间点吧。
嗯，
尤其是我对作为我当时已经知道自己是LGBT 是 gay 的这样一个认知的环境中，我会觉得18岁我拥有了更多自主权， 我会更有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虽然我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甚至我都没有，当时没有完成高考，我都还没有高考，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大学要在什么地方，更不用谈出国还是什么的。嗯，然后我这一段不是有说我的生日宴会如此热闹吗？
对，
可是我并没有生日宴会。
哦，
我的生日宴会就是我把家里所有的毛绒玩具摆在我的旁边。
哦，
嗯，然后我这所有我这写的所有的场面很嗨，场面反而变得异常寂静，是因为这些毛绒玩具不会讲话，
所以你唱歌给他们听。
对，
哦，
所以是一个听起来有点可怜的故事。你听起来好像觉得说我有一个盛大的生日宴会，大家都来祝我18岁生日快乐，可是其实是一个人都没有的。
嗯，听起来是个鬼故事。
是鬼故事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可以感受到。
嗯，
哦，原来有这个背景。
其实是寂寞的。嗯，但是你知道小孩嘛，就是那个时候会有一些偶尔会有一些那个很矫情的东西了。嗯，
所以这个时候还在上课吗？还是已经就是接回家了？
五月份已经没有在上课了。
哦，
嗯，其实是在家呢，在家等待六月份高考的状态。嗯，
好，
嗯，就是在最后的阶段，其实因为我不知道你可能是没有，你可能当下高考没有，
对，我没有
进行过，因为高考到最后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你再怎么读书是没有用的。
嗯，
已经没有意义了。
嗯，
那个时候你就是尽可能的把你的情绪放松下来，去迎接这个就好了。
哦，
是那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我正好满18岁，又对未来又有一点渴望，有一点憧憬。
嗯，
是那样的一个环境，那样一个状态，挺有意思的。
对，很有意思哦。
嗯，
那我也来读我18岁生日那天写的好了。嗯，然后跟大家道歉一下，我们这集可能会多翻几张纸，我都打下来。
你说翻纸的声音？
对，翻纸的声音。
Oh, that's okay, that's okay.
2012年6月份。然后我的生日其实正正好好是高考那两天，是上海高考那两天的时候。
嗯，
是个很吉利的事。
是是是。
2012年6月9日。
哪？
应该要写些什么东西给18岁，诸如对从前的怀念，对未来的憧憬之类的。可以调侃的说自己可以买酒喝，可以抽烟，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实际上什么都不会去做，也不敢去做，很茫然的度过生日，看着国内大家高考完开始放假，很多人喊着假期才开始两天就很没有劲。其实我对着空白的文档，脑袋里面空荡荡，什么都没有，说出来没有人会相信，过得不怎么好。觉得自己被打趴下，一下子失去方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嗯，这边的考试很难，复习全部推到了下个星期。自己也觉得不可能一整天待在房间里面只看书，毕竟没有一次计划是圆满完成的，或者说大部分第一天就放弃了。在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以后，我每天都和自己说，我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这个情绪听起来是对的吗？
所以这个是在我是没满18岁的时候出国的，然后我其实应该在写这个日记的那天，应该是我如果待在国内高考完后的两天。
OK，
所以我当下是看着我那时候没有朋友圈嘛，那时候可能是人人网，对我来说，
校内，
对
人人网，
人人网。然后所有的同学都已经考完了，他们开始放假了，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布里斯班 homestay 的家里，不是 homestay， 是生日那天正好搬出来。
嗯，
然后我写下了这段话，所以是一个很落寞的，然后好像觉得自己就是我会觉得对自己的一个预期是啊，我终于出国了，我18岁可以做很疯狂的事
情。你那时候出国多久了呢？
六个月，四个月。
哦，
我是二月份，
还挺就是很新的时候。
对，
嗯，
然后我恰好待在一个印度的 homestay 家里，
嗯，
就是前后落差很大，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是会跟一个不是 local 的家庭住在一起。
嗯，
然后他们家其实环境有一点点糟糕
，OK，
所以我生日那天就搬出来了。
搬出来之后，就是你开始独立自己住的，
对。然后我是跟朋友一起住的，
嗯，
住的地方有点惨，车库。
嗯，
对，所以那天写这个的时候，应该也是没有任何生日庆祝的东西，
嗯，
我就坐在房间里面就自己写下了这段话。
为什么我们18岁生日都过得那么落寞呢？
对。
就我觉得你好像比我更那个什么一点，就是因为我18岁生日时至少我还在跟家人住在一起，
嗯，
像我爸妈至少有带我出去吃个饭什么的。
嗯，
对。不过你anyway， 就是我希望就是媳妇熬成婆了。
嗯， 哦，我可以读，我刚才跳过了一段，我觉得可能有点废话，我可以给大家那个 paint 一下那个房间，我又写下来那个房间长什么样。
OK，
说搬了新家，房间很喜欢，虽然是车库，但是空间非常大，算下来有18个平方，里面有一张桌子，四个抽屉的一个杂物柜，一个挂衣服的架子，一个床头桌，两个箱子，闲置不用的电视，一台电风扇。我很确信这完全是理想中的房间。床单被套用了原来家里的蓝色格子纹的架子，是黑色的，上面挂衣服，下面放鞋子，房间采光也很好。
哇，为什么竟然又很惨又很想要快乐很想要苦中作乐，我感受到了。
我觉得是就是跟可能跟那个之前 homestay 家里住
还是差很多。
对，因为我的隔壁住着一个香港人，他半夜两点钟会起来唱歌。
哦、oh, ,OK, 你好像之前有节目里讲过这件事情。
对，然后我们中间是没有那种可以正式关上的门，是那种移门。
啊、oh, okay.
所以他做任何动静我都可以听到。
Oh, okay.
所以搬到这个地方虽然很惨但是很开心的。
你还是觉得有自己的空间在了
对
吧，
对。好，下一段。
下一段呢是上一篇的两年以后，就是2009年5月3日啊，是我生日之后的20岁生日的后一天。我是在2009年的6月份出国的。也就是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我出国前一个月的时候。这篇文章我就感觉好像我用了这一段来给自己当时的自己做了一个注脚。我来读一下好了。2009年5月3日。喂，你好，我是 Andy, 20岁，金牛座 A 型，喝酒但不抽烟，夜生活不算糜烂，唱歌还算不错，长得也还行，平时会读书听音乐看电影，也会时常看 G 片打飞机，不玩游戏不进网吧不搞一夜情不看鬼片，不喜欢 KFC, 喜欢装可爱自拍，仍然会不好意思和帅哥讲话，对于别人的追求完全不会处理，只会拖着，爱上谁还是会义无反顾，算是孝顺父母，还会为老一辈分遗产的事情给他们出主意，虽然不想结婚但是很想有个自己的小孩，有点大男子主义，衣服喜欢堆好多件一起洗，洗澡的时候喜欢唱歌，没有 KTV 会死，不喜欢自以为是的装逼男人，女人还好，对车子感觉一般，反而想尽快买套房，喜欢在吃东西的时候分辨不同味道，喜欢一个人去超市买生活用品，精神偶尔会分裂成两个人，你是谁？这件事怎么说呢，如果这一段啊，其实很多在我成长过程都后来逐渐在推翻了。
来举例。
比如说不喜欢 KFC,
嗯，
我后来其实蛮喜欢 KFC, 尤其是来澳洲以后我发现 KFC 蛮好吃的。然后不搞一夜情这件事立刻推翻了。
立刻马上。
感觉出过一次。感觉出过以后就推翻了呀。对，当时真的写说，哎，不搞夜情，为什么当时不搞夜情？我不懂哎。对，然后我当时会觉得自己有点大男子主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就像我们之前节目里也讲过，我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偏 dom 的人，所以我可能在很多时候想要去 control, 但是我是20岁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定义这件事情，所以我把这件事情理解成大男子主义
。OK,
我现在是想把这件事合理化，所以我是这样分析当时的自己的。
Okay.
然后其他的很多事情，比如说不想结婚，但是想有个自己的小孩，我现在还是不想结婚，但是我也不想要小孩，我也不想要小孩了，
可以 relate。
是不是就因为20岁的时候就觉得说未来有个自己的孩子多好啊，但是到了30几岁的时候觉得我不要好累啊那种。
哇，你想好远，我就20岁的时候就开始想象有小孩子的样子。
因为当下那个时间点是正好我一个表姐结婚
啊，
她是一个快她好像怀孕了嘛还是什么，就突然我会想到有小孩这件事情。而且那当时我已经觉得在一个月快要出国了，未来在外面我可以跟自己的伴侣可能会有一个孩子，但是会想到这样的画面。虽然后来就是逐渐把自己推翻了吧，可能在从20到30几岁的时候逐渐发现有小孩不是嘴上说那么容易的。
是要付真金白银的。
是真的，因为20岁你有什么经济压力？没有任何经济压力，你不知道生活为生活所苦是什么感觉。
天哪。这让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2009年是不是反科，这是反科体流行的时候你写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
么。哎呦，你不知道，那可能是上海一个牌子，就是那时候上海有个网店叫凡客诚品，
嗯，
然后韩寒给他写过一段广告，然后那个广告里面就是这种
介绍自己，
我是谁谁谁，我做什么，我不做什么。我是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就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你知道我后面最后问你是谁的时候，我脑中想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看过那个梁静茹那个《勇气》的 MV 吗？
嗯，
他前面有找一个萧淑慎，萧淑慎当时很红的，就演那个周格泰的 MV、嗯。然后他就里面就会跟梁静茹有一个对谈，
嗯，
他会说你是谁？我是我是什么16岁的超级无敌美少女？
哦，
然后我是梁静茹，你是谁？
哦，
我其实脑中想到的是那个。
OK，
嗯。对，嗯，特别有意思。就看，对，二十岁，反正二十岁吧，这是二十岁的我，
这是二十岁的你。
嗯，
我往回倒一点好了。我刚才读的已经是就是到了澳洲，我会读一读，因为你这是09年啊、哦，我们其实时间差有点多。我没有11年之前的东西。
OK，
我读个12年，就是出国那个月，在飞机场的时候写的。好了，嗯，然后那段其实。我出国的时候是已经有一个男朋友，就在高中谈的一个男朋友，所以我读自己的那段时间的日记，就是我所有的东西都是跟他联系在一起的。
嗯，
然后昨天我在跟我男朋友说，我说就那时候真的好惨，就是写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很酸涩的。
对，
然后每一句话其实都是感觉像是在写给他听。
OK，
对，
嗯，
那我来读这个。
好，
2012年。2月9号，我现在坐在候机大厅，周围坐着各式各样的人。我开始慢慢担心起诸如航班延误、海关，甚至 homestay 的人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我现在很想找你说话，随便说什么都好。可是你在考试，我想你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或者一个吻，或者什么都好。嘿，我要飞了。我曾很多次想象自己写这句话的心情，是不是会带着一种炫耀的感觉。可是怎么会那么难受，那么无奈？书包很重，托运的箱子很沉，回忆很沉。其实我一点都不乐观，不勇敢。其实我没有做好准备。这个成人礼对我来说有点难。我要走了，10300公里，15个小时。我爱你。
哇，这个我爱你和你是谁简直可以对仗。
我觉得就是，
这是你出国的那个，
就那天正、我记得是下午，就坐在那个上海的浦东机场，
嗯，
对，坐在里面有点无所适从那种感觉，
嗯，
因为其实周围没什么人，然后我所有的同学，包括我这个男朋友，他们那天正好在学校没有考试，所以我走之前其实给他们发了很多，消息，但是没有人可以回我，
嗯，
就直到我下飞机，买了 SIM 卡之后，才会陆续收到有人说，类似飞行顺利之类的话，那时候大家还说一帆风顺，后来说不能这样
讲，不能
讲
对，
不可以讲一帆风顺、
不能讲一路顺风，
对，
可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因为出国的时候，你出国可能比我晚三年，我出国的时候真的是，那个号码，我到国外打开之后就收不到东西了，
嗯，
我甚至到最后我到墨尔本之后，我也不知道谁给我发了那些东西。
就作废了，
作废了，
哦、好可惜、哦，
它不存在了。
嗯
嗯，但后来那个手机也坏掉了，所以后来就不存在。我也不知道最后谁用短信这种方式跟我说了一路平安。
嗯，
我是不知道的。
嗯
嗯，我要，
好可惜哦。
嗯，不过他们有些人很多就在网上啊，当时在用什么博客啊，或者在有没有人校内人，他们有发这些东西给我。
嗯，好，
嗯。
下一段读什么？
下一段是，我会不会读这一段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每一年我都要读一下？不是的，只是我那段那几年比较容易在生日的时候写下这些文字、我下一个文章是2010年5月4日，
2010
就是也是刚过完生日的时候。
好，
你说我每次生日感觉就像一个仪式一样，你知道吗？
是的。
然后好了，我要给大家读一下这一段哈。在最后说一点给21岁的自己。Andy， 你不是18岁等着下个月高考时候的你了，你也不是19岁前的一周站在那个小舞台上的你了，也不是20岁生日时候朋友一起吃披萨一边幻想国外的你了，你已经21岁了，我除了祝你一切平安能讲些什么呢？ 这一年来你见到了这个多元的社会里面各色各样的人，各色各样的事，你犯过水土不服，得过荨麻疹，脚底板长过鸡眼，犯过思乡病，怀疑自己有 HIV 而去验过血，被人骗过钱，丢过手机，和朋友闹翻过，和男友闹过分手，工作被客人摸过，施工被老板调戏喂果过，去过 gay club， 去过同志桑拿，认识过中国人、香港人、台湾人、日本人、韩国人、泰国人、越南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文莱人、印尼人、澳洲人、斯里兰卡人，英语有变好，中文有变差，广东话还是不会讲。你知道你自己的 DNA 里面始终带着不安分，而这份不安分并不是坏的，它鞭策着你往前闯，它告诉你，你依然有着年轻的身体，旺盛的生命力，你可以更加独立，更加的有价值，最好的尚未来临。只要你相信，你会收获整个世界的快乐，那份快乐就像随着你影子的方向无限延展开来的夏日艳阳。但也请记得要带伞在身上，因为艳阳天里也会偶尔下一场很急的大雨。祝你一切都好。
好有画面感。
这个其实是当时对于出国一年的我的一个总结吧，就是经历过，因为第一年你在适应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确实真的会经历过很多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我之前在我们留学那集其实有分享过。
好多啊，那一集。
对，那集内容其实蛮多的。对，那集讲的内容可能只是一部分吧。其实我在整理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看到它我才想起一些事情来。有些事情我已经忘了。
对。
所以我其实也不太记得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愿意把这些事情放在一篇文章里把它写出来。但是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当时他说，我当时的自己21岁的自己啊，说我的 DNA 里面始终带着不安分的因素，会觉得自己拥有旺盛的生命力，拥有一个年轻的身体。我觉得自己其实在那个年代是那个年龄的阶段是比较叛逆的。比较容易对一些事情显得有一点愤世嫉俗。但是可能这个叛逆会随着你人的成长，会随着不断的长大，随着被社会的规训会逐渐的消失掉。我觉得最珍贵的是那个时候你拥有，依然对这个世界拥有旺盛的生命力。你会每次看到世界的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奇，你会想要了解它，你会想要，我觉得那个很可贵。永远是不安分，永远想要说我要试试看新的不一样的东西，我要试试看这个，试试看那个。我其实是很，我最珍贵的是，觉得很珍贵的是那个东西。
哇，我跟你正相反。因为这是你21岁的时候，对吧？
对，我21岁的
时候。我有一段21岁的时候，但我那时候已经是15年的时候。但是我恰好是跟我前男友分手，就是第一次分手的时候。
Okay, 你到底是分了几回呢？
分了两次吧。
OK，
哇，跟你完全是相反的耶。我读一读。
哎，好。
2015年1月24号，来布里斯班搬的第七栋房子，是住的最久的，一室一厅一卫，有沙发，有煤气明火，有空调。虽然是大房子拆成的小隔间，但这一年多里确实已经是个家的模样。最可惜的是日本两元店里买的相框一直没有放上一张我们的合照。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开始注意到你的时候是我的同学在二楼的窗台跟我说，他说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人。后来这个同学再也没有提过你，我只好自己去找机会撞见你。后来就变成每天聊到深夜，写满了整本本子的字给你。很久之后的某天，我在阳台发消息给我那个朋友说，我说好奇妙哦，你竟然答应了。多傻，在那个时候看到一个愿意的人，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四年真的是太久的一段时间了，久到我们面红耳赤的为了琐碎的事情吵得没有休止，久到我心里的亏欠已经再也没有办法放下了。我曾经想象的分手场面会是非常难看的，最少也是要头破血流。因为都是较劲的人，都是一定要吵到最后逼对方服软的人。也可能是因为你觉得这次和之前的闹腾都一样，但这一次我一咬牙就搬走了。
然后就真的搬了吗？
我就搬走了。然后我们在那个房，就是这样的，我的这个高中认识的前男友呢，他比我晚来澳洲两三年。
OK， 也就是说你们他来澳洲以后你们再续前缘。
对，我们但其实那段时间一直有远距离恋爱，就我们并没有断过。 但他来之后我们就在一起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了一年半的时间。
嗯，
算是，对，算是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最亲密的时候。
嗯，
但实际上是两个人已经其实已经没有那个关系了，两个人像家人一样，
嗯，
彼此有个陪伴这种感觉。
嗯嗯嗯，
然后到了这里，所以这是我21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有点惨。
对，就是我去读我之前的日记，我会发现，对，所有的事情都是跟这个前男友挂钩在一起。
而且你很多日记其实是跟你居住的场所是有关系的。
对，就是我是个搬家狂魔。
对，真的是。
我很喜欢，就是通过，就是这件事情可能对我自己来说比较重要，我很喜欢去描述当下那个场景，
嗯，
那个有助于帮助我去回到那一天的那个感受，
嗯，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会写那边有什么？
哦，比如说房间里当下有什么？
对，当下有些什么东西？
哦，okay， 所以是这样的原因。
对，
嗯，
对，所以就是有很多东西拿出来读，可能对于听的人来说没有那么，就是都是一些细枝末节不重要的东西，
嗯。
对我来说，可能因为想到了那个家里面有一个披着布的沙发，我就突然可以回到当下那个状态。
你可以回想起那个布的触感，甚至
对，可以看到就是哦，那个布上面其实还有点灰，如果阳光照进来的时候，就会有灰飘起来那种感觉。
哦，
对，
画面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是一个非常会记住这种细小细节的人。
嗯，
所以我的日记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种。
OK，
对，
哦，那你这个还挺厉害的，因为这个小细节会真的会代表了你。我觉得如果你将来未来某一年让你过世，可能真的要拿去烧，哎，你可能要把它带去天堂吧。
好。
接下来呢，我其实是有一个，一方面是想加快点进度，但是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在成长过程中的这些东西，所以接下来我要从我写的三个东西上截取，
嗯，
各截取出来一个部分。这个三个东西其实是有互文的。
时间跨度是？
时间跨度是大概六年的时间。
哇，
从2010到2016年的时候。
好。
但是我觉得没想到我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总结的时候，会觉得哦，原来我一直在不断的在自己在思考说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我的未来在哪里。Anyway， 首先第一个是2010年的9月13日。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是这一个月的思考题目。既不是是非题，也不是选择题，而是用一篇论文才能解释清楚的辩证题。我在微博和校内状态也说过这件事情。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很 nice 的人呢？如果是的话，那我又怎么会在大部分时候根本不想跟人讲话？是害羞吗？是也不是。当身边朋友讲好笑的事情，虽能让我抓到了笑点，可是我却笑不出来。笑点太高是我从小就有的毛病，很难逗笑的人怎么能说是很 nice 呢？我那么不会处理和别人的关系，和自己气场相合的人又少之又少，才致我对自身产生怀疑。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因为那时候和固定的朋友都相处融洽，无话不谈，自己又给自己让人难以解释的高姿态。可是在这样一个人心冷漠的异国，我心里的自卑与不安无所遁形，直到自己看到这恐怖的一切，也只能无奈摊手，或愈加沉默寡言，仿佛不讲话才是我的生存之道。然后后面就跳到了2012年的2月2日。
两年后
的时间，我当时是我就写这一段。我曾被很多事主宰，男人、家人、学业、爱情、音乐、性爱，他们轮流成为我生命中的重头戏。但其实他们都无法成为生命的全部，他们拼凑起来才是人生。但人生又不止这些。在墨尔本时，我总是躺在床上想，哪里才是我的下一站？我希望可以陪我度过漫长岁月的人，到底会停留多久呢？现在想想都是缘分，不可问，不可说。然后下一个短的部分是2016年的12月22日。我其实是个有脾气的人，虽然披了温和的外衣，人们很少看到我发脾气，但我每天下班回家就再也笑不出来。我本质上是乐观的，但却是不快乐的。就像前面说的，我无法因为获得刹那的感满足而拥有所谓的小确幸。我不知道如何让自己快乐起来。生活一刀一刀的在把我割伤，又把我囚禁在一个不见天日的房间。逃之夭夭太难，重见天日的时间成谜。如果谁有救我的方法，拜托让我知道。我已经不再奢望遇见谁对我说我懂你，但这不就是大城市带来的好处吗？人与人的关系相隔的恰好，不需要过分亲密，也能各取所需。 你也可以放肆地做你自己，不理别人的想法，但你需要与人发生交集时，总可以做得到。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从20岁出国到现在27岁，真的是转眼就过了。打开手机电话簿，很多人我都已经想不起来是谁。前几天在一个酒吧又遇到了7年前有过几面之缘的友人，我认得他，他用了很久才想起我。宫二不是说了句那句装逼犯全都会讲的话吗？世间的相逢都是久别重逢，世间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但有些相遇和重逢是有意思的，还有一些就大可不必了。嗯，我会把这三个放在一起，我会觉得说它是有一个互文在的。
嗯，
从2010到2016这段过程中，我会不断的在思考说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我们有一个朋友嘛，就是那个Steven。
嗯，
对，他有一次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我是一个那种 thinker。
嗯，
他总能看到我好像就是平时也不讲话，但是就坐在那边好像在思考一个什么东西。
嗯，
我是一个 deep thinker， 他是这样理解的我。就我觉得他讲的某一层面是正确的。我很多时候会在想说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件事是永远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嗯，
可能我永远可能不会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你永远你在你想要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的人已经变得跟昨天不一样了。
嗯，
所以永远不会知道的。我只是说有一天一天比一天的更接近于那个自己。但是这三段当时你会感觉到有一种消极的情绪，以及不知道自己未来会到哪里。
嗯
嗯，当时尤其到2016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毕业开始工作了。嗯，但是当时确实也还没有拿到身份嘛。
所以
我不知道未来我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嗯，未来我的感情状态会是什么样的，我生活的状态会是什么样的，其实我都会有一个不确定性，而这个不确定性给我带来了很多负面情绪。嗯，所以这个负面情绪会让我更开始想说我是不是 capable。
嗯，
我生活里拥有的，我努力得来的这一切，我是不是值得拥有的？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像我前面2010年是说的，我是不是一个 nice 的人？
嗯，
我跟朋友关系很好，但我是不是一个 nice 的人？我这么难笑的人，怎么会是一个 nice 的人呢？然后后来又开始说自己是2016年说自己是一个有脾气的人，虽然看起来很温和，但是我有脾气。我觉得我的性格可能在某一个层面上，从很小的时候到现在为止，某一个点是没有改变过的。
嗯，
就是我永远都有自己的执拗的一面在，但是他我很多情绪是 hold 在自己的心里的，我也不愿意把这一面太直接的表达出来。
嗯，
这可能是我自己局限的地方。怎么这一切 make sense 吗？对你来说
我觉得 make sense， 就是我找不到合适成语，我觉得叹为观止。就是我们可以把五六年的时间放在纸上，通过三段话来讲出来，然后你是在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嗯，
你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
就是你在读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哦，原来我刚认识 Andy 的时候的那种疏离感，
嗯，
大概是来自于什么样的一些地方？哦，原来他的这个疏离感也是因为，就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有这种疏离感，并且你自己也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在思考。
嗯，
这个疏离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是不是 nice？ 我的脾气在那里是好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之类的？
嗯，
我觉得很神奇。
但是与此同时，我为什么要在意自己是不是一个 nice 的人？这件事其实也值得，也是值得我自己在思考的。我为什么那么介意自己？我为什么会介意这件事情呢？
嗯，
我就算不是一个 nice 的人，那又如何？但是我那个时候并不是这样想的。
嗯，
我会觉得希望自己。我希望每个人都觉得我是一个 nice 的人，我希望大家都跟我做朋友，我希望跟每个人搞好关系。就像我前几个月不是花钱做了一个职场 strength 的那个测试吗？
嗯，
他给我的第一名，这个测试叫 Clifton Strength 34， 所以大家如果没有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做，它可以让你回答大概快100道题，然后给你一个你的在职场中的前十个 strength。
嗯，
他会分析你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 worker， 你会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我的第一名叫 harmony。
嗯，
就是他对我的描述是拥有 harmony 作为第一个 strength 的人是不喜欢参与任何 conflict 的，你不适合所有有 conflict 的工作，就是有强烈的 conflict 工作，比如说 hard sale。
嗯，
你要去卖东西，因为你卖东西就明显就是一个
博弈的过程，
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嗯，
他是觉得我不适合，我根本没办法做这件事情，我不用勉强自己去做。然后 我会觉得 Hammer 这件事很能概括到我从二十几从十几岁到现在为止的一个性格状况。我很担心别人会觉得说，哎呀 ,Andy 是不是一个很糟的人 ?Andy 会不会是一个很不好相处的人，我会希望好像每个人都跟我可以和平相处，就会很开心了。嗯
嗯，
就是一再的在证实自己过去的推测吧，过去的怀疑，我就不断的在证实，然后再认知自己多一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一定层面上是非常相像的，但是就是我在听你读这些，我会意识到你在逐渐的摆脱这件事情，或者一定程度上你可以 make peace。
嗯，
有时候我就是有脾气，或者我不需要让每个人都开心。
嗯，
但我好像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OK，
我仍然在 pleasing everyone 的那个阶段。
哦，因为别人都爸爸嘛。
对，对，我觉得我还在那里。
refer to 上一集。
对，
嗯
那我来读一个，也是时间跨度很大。我想读这两段，是因为一段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写我初中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一段是我22岁的时候，刚刚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人的一个状态。
嗯，
我读这两段是因为我想，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写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OK，
这个应该是10年的时候写的，高二的时候。很短。我记得去普陀山的时候看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海，那天是日全食，不过云遮住了整片天空。在日食开始到结束短暂的时间里，除了视线内看到的黑色以外，就只剩海浪浮动的模糊形状。一个人站在沙滩上的感觉有种说不出的凉爽，那天似乎是盛夏的转折。在后来的时间就迅速撞进高中，在后来的事情就混在了一起，就像沙滩上的沙粒在被揉碎了之后推向另一个世界。
哇，
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我再来读下一段，然后我们再看这个。2016年10月22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像很多别的事一样，我曾经觉得从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人会存在这么一个仪式，宣告我进入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但迄今为止的大多数时刻都是匆匆忙忙，没来得及准备好就一头栽进去，这次也不例外。用了一整年来习惯上班的作息，刚毕业的时候三天两头有请假的念头，闲下来的时候我也经常会陷入自己到底为什么要上班这件事的迷思里。一方面是害怕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要一直工作这个事实，一方面是考虑努力工作赚更多的钱是为了什么，和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大部分时候我还是尽量不让自己闲下来，因为和自己争这些问题实在是太吃力了。今年之前心里很排斥工作，想象每天循环往复的做同样的事情，在办公室盯着挂在墙上的时钟等着下班，被消磨到没有力气去做任何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现实就是朝九晚五，是周末刚开始就立刻周一了，是每天回家恨不得直接倒在床上，第二天按掉闹钟感觉根本没有睡着，但还是有些不一样的。例如每天早上沿着河边跑步，看着对面一个接一个人流着汗从我身边跑过，下班走在市中心，看见阳光恰巧照进高楼间的缝隙，或者大片的云印在某一栋铺满玻璃的楼上，结论大概是自己在决定自己正在过的生活吧。22岁都过半了，时间这么少又跑得这么快，不能不努力。我觉得我读这两段呢，一方面是因为 Andy 刚才正恰好大概读到了就是在进入职场那个
从学生时代到职场。
我觉得这两段体现了我以前写东西就是很抽象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可以感受到我写东西的时候，但是实际上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我只能表述当下站在海边看东西的这种感觉。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家又搬家了，然后搬到了一个很偏远，就是我父母现在住的地方，然后我考到了那边的高中。然后我发现那边其实是一个有他自己独立的一个所有人都认识所有人的一个状态，它跟上海的市中心那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又作为一个外来人感觉进入到了一个地方，我很迷失。然后对比的是等真正开始工作，你就开始想到这些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了，那就是我觉得每天好累，我不想去上班。
对，工作意义是什么？
对，工作意义是什么？我们要这样连轴转三四十年直到退休吗？ 大概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我记得我写第二段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的人生很错位，像比如说我从初中进入高中，像闯入了一个之前不存在的这样一个城镇一样的感觉。包括来了这边之后，其实我读完了大学我就立刻工作了，
嗯，
我周围所有的同学都要读研究生，
对，
或者要回国，然后我觉得我始终觉得我在一个跟所有人的时间线都不一样的一个状态里，所以我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感觉其实也是有一种啊，你们都还在读书我已经工作那种感觉。
哦、okay.
对，
那个感觉会让你开心吗？你会觉得哦，身边人还在读书而我已经开始独立赚钱了？
我觉得有那种骄傲在，但是更多的是一种、
嗯、
你都无法描述出来那种，我就是觉得我为什么跟大家的节奏都不大一样，
嗯，
我这样做到底是好的吗？我是不是丧失了很多应该享受，比如说从大学跳到研究生之间的那个闲散的时间的那种权利？
研究生不 enjoyable
我不知道、啊、我就是没有读过，
因为我读过，所以我就觉得研究生并不开心啊。
嗯、
研究生你要读，你要写的论文的字数要是大学的一倍多一倍啊。
嗯
嗯，而且你要做的事情也比那个多很多，
对，
要花的时间要多很多，
对。
所以我觉得我讲真的，对于我来说，我当时读研究生的唯一理由就是当时想要拖一点时间留在这边。
嗯
嗯，如果当下比如说我大学毕业以后就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开始做那种 professional job， 我可能不会去选择读研究生。
嗯，
因为读来说是没意义的。
是的，
嗯，
确实。
当时真的只是想要把签证多往前续两年甚至三年，就是给我多一点时间去考虑说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嗯
嗯，因为你知道在这边读研究生其实很贵的。
对啊，
比本科要贵，然后每一期学都是那时候要我拿家里的钱也是拿得很手软的那种，就家里状况也不是说特别好。
嗯、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如果是我当时认识你，假如说我们两个是同龄人，我当时认识你说哎我还在读研究生为了续签证，而身边的 Lena 已经开始工作了，我其实是会羡慕你的。
嗯
嗯。所以你当时就算有骄傲，我觉得是很正常，也是不需要觉得不好的。
我没有觉得不好吧，
嗯、
我就是突然读这段东西想到，哦，其实当时是有别的想法在，
嗯、
但我写出来的东西又是很感觉很 negative 的那种感觉。
嗯，然后我下一段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跟自己的自我反省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但是跟我的家人有很大的关系。
嗯，
这件事是这篇文章。我截取自那篇文章是2015年12月7日、
嗯、
然后当时这篇文章的原标题叫奶奶我们天上见，这我们天上见其实是一个电影的名字、
哦、
对，就是他很久以前也是讲亲情的，是蒋雯丽演的一个电影，他我想这个去当时写这篇文章是当时还在很难过的状态，因为我奶奶当时过世。anyway 我把这小段截取来啊。2015年12月7日，奶奶明天他们就要送你走了，我不想跟你说永别，我很爱你，所以我们未来一定还会相见，但那时候怕是你都认不出我了，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一定有很多话想告诉你，和你说说见不到面的时日发生了什么。我想你马上就会见到爷爷了，爷爷应该还会和以前一样宠你听你的话，即便有矛盾也不和你吵架，只是自己默默生闷气。奶奶也请你不要再想起曾经那些苦日子了，你也许经历了最坏的时代，但我们都相信那样的时代不会再来了。奶奶，我会很想你，即便我最终无法回去送你，而我也会好好的为了我自己的家人的幸福努力下去，而我们这一生的缘分让我们就先给他画上一个休止符吧。我天哪，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我眼眶有点翻泪。
嗯，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啊是我奶奶带大的，
嗯，
因为我爸妈工作很忙，很多时候我就确实是那时候跟奶奶住在奶奶爷爷住在一起，所以我作为家里年纪最小的孩子，我们之前过年那集不是说过吗，我是家里年纪最小的人，所以我是最受宠的一个孩子啊。嗯，所以我奶奶其实就我爸的描述，他在我父辈的这几个人，我的阿姨就是这些人成长的过程中，我奶奶其实是一个很就是虎妈那种，
嗯，
就是真的会打孩子的那种，
非常严厉
的一个妈。但是我基本上没有见到我奶奶对我有严厉过。
哦、
嗯，我奶奶
就非常宝贝你，
她对我都是很宠、很温柔的，然后会照顾我、会保护我、会 就虽然不是那种过分的那种宠溺，但是我会感觉到这是那个爱是很巨大的。
嗯
嗯，我虽然没有回去送我奶奶最后一程，因为当时我在国外嘛，但是我在同一年的时候，我其实在夏天，中国的夏天的时候有回去过见到她最后一面。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是很难过的，因为我看到我奶奶身体也不是特别好。而且我奶奶有那个阿尔兹海默。
嗯。
你会她就开始想不起来了。
嗯。
我当时很难过，就觉得也你印象中的这个她虽然还是在那站在你面前，还是对你跟你讲话，但是她可能在下一秒之后你跟她说的话就没存在过。
嗯。
我跟她讲了一句话，然后转天之后她可能还会问我一样的事情。我回国的时候我看到她，我说啊奶奶我回来了。然后转天我再去的时候，他说：“哎，你回来了。”
嗯，
他不记得我前一天来找过他。
嗯，
我就当时难过的点是觉得，好像一个灵魂在消失，而我这么爱的一个长辈，然后他的灵魂逐渐的不见了，他在逐渐的离开我了。我觉得死亡，亲人的死亡这件事情，可能是很多在国外的孩子嘛，在国外的生活的人啊。都很有的时候是在避免去想起来的。
嗯，
尤其是可能我听我们节目的人有一些年纪比较年轻，可能自己的长辈还都在世，以后可能会面对到这一天的。
嗯，
那面对这一天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也许我当时写下这整篇文章的时候，当然这篇文章只是我截取的这一段只是其中一部分，前面描写了很多我在成长过程中跟他的相处，以及一些琐碎的事情，其实有很多很多事情都可以讲。不过我最后给自己的一个收尾就是，我跟他的缘分只是现在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但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再见面的。
嗯
嗯，而且我不是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的。我当时在那个 Uniqlo 上班嘛，
嗯
，Uniqlo 当时有一个规定是你不能带手机到 floor 上面去，
哦，
所以我把手机锁在那个柜子里面。我下班，我是一整天的下班回到自己的 locker， 打开手机的那一刻，我就看到好几个未接来电，是我姐姐打，我表姐，我堂姐打来的，我爸打来，我妈打来的，
嗯，
他们都以为我可以接到电话，然后我就没有接到，我打回去之后才告诉说，哦，我奶奶过世了，
嗯，
这件事是在预料之中的，是已经开始有一些心理准备的，但是真的到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你会觉得 ，OK， 终究这一天还是来了，
嗯，
所以。反正那几天吧，就在家里很难过，很也是会哭一下。我当时男朋友也会安慰我啊什么的。后来，渐渐的可能就想开了吧。
嗯
嗯，这是我跟家人的一个，我选择这篇来写，是因为觉得很多在海外生活的人，可能都会经历过这件事情。
嗯，
就是你的亲人的去世。而你当时却不能在场送他最后一程，不过在最后呢，我会觉得，虽然你不能送他最后一程，但是只要你还能记得你们之间相处的那些岁月，
嗯，
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了，因为当一个人真的不见的时候，是他被所有人忘记的时候，
对，
当他永远你会记得他，你会记得你们之间快乐的时光，即便最后你没有送他最后一程，我觉得他也是不会介意的。
嗯
嗯，他
就是存在，
他是存在，他是永远存在在你的生活里的。
对，
嗯嗯，哎，我刚刚真的好差点哭出来。
对，
嗯，
我很少看到 Andy 情绪有很大波动。那我来剑走偏锋一下，
剑走偏锋
是立刻打乱
了。Oh, that's better, that's even better. 我喜欢，我刚刚那个有点太悲伤了。
你读到家人吗？
对，
我来读一个梦好了。就 Andy 知道我是个就是经常乱做梦的人，
对，而且你会把梦写下来，
对，
好厉害。
我就是每天早上都会发消息跟 Andy 说，今天早上我发了什么？今天早上我梦到我好像差点被一对买菜的夫妻给人口贩卖走。
天哪！
对，然后我起来就又给 Andy 发，这个梦很短，
哎，
我现在读好了，梦到在一个 Nando's。装饰是伊斯兰教和东欧的风格， 整个餐馆是碧绿色的，它有三层，每一层的中间都是中空的。我坐在边缘，感觉随时都可以掉落到下一层。每一个大的长方形的缺口周围都是油脂，我坐在那里，裤子上沾满了它们。突然跳转到一个水泥的房间，中间有立方体搭出来的桌子，站着很多看不清的男人，都裸着身子。我应该是在吸他们。爸妈和外公外婆都在这个房间里，他们好像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也没有说什么。这好像是第一次在很多家人面前直接展示性行为，但没有惊慌失措。
你现在看到这篇文章，你想到哦，一个画面是你在吸很多男人，但是你家人在旁边，你的想法是什么？你是怎么给自己理解这件事情？
首先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知道那时候是那个 Netflix 上面有部电影，他是讲这个监狱有什么一百层怎样，然后中间是一个可以上下降的平台，
嗯，
然后从最顶上会每天会有那个厨师放吃的东西
，OK，
所以最顶上的人一定可以吃到最丰盛的东西，然后直到最底下的人就什么都没有了，大概是这样，
嗯，
然后所以我的梦里面有那个梦到了那个东西。然后那时候应该是就是我为什么读这段是因为我也想到我的外公外婆。就是还在世嘛，就是比如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每次都只能打到五分钟，就结束了。我不知道可以跟他们讲什么。
确实是，嗯，
这个梦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就是我第一次没有在梦里面因为见到自己的家人而觉得对做爱这件事情产生羞耻。
可是为什么你觉得，你为什么之前的经历，人生经历中会把做爱这件事情和家人就是有一个连结呢？
我最常做的梦就是我在初中的男生宿舍，我爸冲进来。发现我在，而且很具体，我在那个我们上下铺嘛，我在上铺跟一个男生在做爱，这是我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常反复做的一个梦，
嗯，
直到我出国也是这样。
我甚至开始觉得，回想起过去你跟我讲的，比如包括你在节目中分享的那个故事，以及这个被你父亲发现的梦，
嗯，
我甚至会觉得你初中、中学时代做的那些事情、那些探索，会不会其实是对你父亲的一种叛逆？
我觉得是吧。心理咨询师上线了吗？
因为我当时我会这样觉得，
嗯，
包括你这个梦里是你在吸很多男人，但是你第一次没有在因为有家人在场而感到羞耻，
对，
而是你的叛逆战胜了你的恐惧。
对，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就是探索那些男生的身体是一部分，
嗯，
但那个刺激感，那个跟我在我爸妈面前的那个形象那个强烈的反差，给我带来更多的那种愉悦。
其实那个叛逆感是很诱人的。
对，
嗯，
所以这个梦可能是两三年前的时候做的。
OK， 那还挺新的。
对，所以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里才在一个梦里面，那可以跟就是家人大胆的说，其实我是很享受做爱这件事情。
当时是你已经还没出柜吗？
这应该是出柜之后的事情。
哦，OK。
就可能是出柜之后一年，
那就也 make sense 啊，因为你出柜之后等于是在心里的某一个部分已经和解了，
对，
嗯，
可能是
你达成了一个 closure，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closure，
对，就外公外婆在里面就挺有趣的，
他们就是站在那看嘛，
对，而且他们在就是房间的不同角落，
嗯，
然后他们就只是叹气了呀，
而且你那个 Nando's 的环境非常的具体，只什么长方形的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哇，还有油渍，挺厉害的。你居然能把梦记到这么细的位置。
对，我可以，但一般这种梦都是就是我至少一天会做七八个梦，
嗯，
这些梦都是
你这睡眠状态会不会不好啊？
对，非常的差，
嗯，
就睡八个小时做八个梦，
我天，好累。
真的，就有时候早上起来就觉得感觉我会经常在梦里面写作文，
哦，
而且是每一句话都记着的那种作文，就是你真的是写了一篇作文。
然后你醒来之后还会记得你写了什么吗？
我会大致记得轮廓，但我就知道，就我真的是付出了体力，脑力活动的当天晚上。
你真的脑子是，你是不是一个脑子没有办法停止，将它先对暂停一下的人啊？
对，我是。
嗯，
对。
是正念冥想对你有没有用啊？
我那个 therapist 上个星期就跟我说要试一下，
我觉得可以。
对，
对，你要实在，你要把自己有一个 pose。
对，
嗯
嗯，
好吧。
是不是打了一个大反差？
我觉得挺好的，这也是你自省的过程，
对，
嗯，
是的，在梦里自省，
在梦里自省，挺好的，嗯。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会觉得那 我再选一篇，最后一篇吧，给大家分享。这一篇是写在豆瓣日志上的，这篇日志不知道为什么收获了很多的点赞，这是我所有豆瓣日志里收获最多点赞的一篇，
是很重要的人生节点，
是很重要的人生节点。
嗯、
这个是写于2019年5月2日，又是我生日的当天啊。
嗯
嗯，这篇文章当时的标题叫《30岁没有眼泪》。
嗯
嗯，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呢？因为我20岁出国的时候，我在听一首陈升的歌。Anyway, 我现在这有写在文章里，我这文章比较长啊，我的意思是我截取的部分比较长，我希望大家就是 bear with me, 因为这是我30岁生日那一天写的。2019年5月2日。我一直在恐惧30岁这一天的到来，仿佛觉得自己应该以一个更好的姿态开始人生新篇章。可是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30岁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似乎没有答案。每个人都告诉我说那只是一个数字，可是我知道身体并不会骗人。十年前只身一人来到了澳洲，在刚刚过完20岁生日没多久的时候，当时嘴里哼的歌是陈升的20岁的眼泪，歌里说20岁的男人就不该再哭泣，因为我们的梦想在他方。我对这句话深信不疑，觉得自己独闯异国他乡就像在电影里一样，简直不能再哭一些。当时耳机里的歌还有张悬的《南国的孩子》以及林宥嘉的《唐人街》，反正当时非常喜欢把自己那种勇闯异乡的执拗情绪带入到自己身上，任何跟远方有关的事都硬要跟自己连结，仿佛自己一下子变得特别了不起。可是当时那些梦想啊，现在很多都不太记得起来了，可能我只是变成了一个平庸无奇的第一代中国移民而已。20岁的这十年到底有没有被我虚度了呢？我想一定是有一点点的。我时常和朋友说，我在这个或那个节点因为性格太固执而走了弯路，从而导致了山路十八弯。但谁的人生又不是这样碰出来的呢？毕竟我现在的人生也并没有很不堪，这十年来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告人的，不可告人的，也遇见了各种各样的人，容易交往的和不容易交往的。我觉得舒适区是没有错的，在每一次对人或事的试探后，难免会给自己和周围的边界添一片瓦，这件事我觉得有道理极了。我给自己30岁定下的目标是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不浪费且不将就的活着，给自己一个成长并没有那么容易，嘴上总说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到最后只是成为老了一点的自己。也许每天给自己30分钟会是一个好主意。不将就的意思是在发现事情无法走向任何地方的时候可以及时止损，这可能也需要一点勇气。但不管对于感情还是事业，将就凑合以及忍耐实在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而且还会导致偏头痛，这是真的。还有啊，不管活到几岁，防晒都是要每天涂，也差不多到了该借助医美的年纪，也请不要客气。这是截取我当时30岁那天写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还挺反映就是我认识的那个你了，
就比较像接近现在的我了。
对，
嗯，
对，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30岁这件事情是有一个恐惧的，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心情是什么，你会恐惧吗？
我最近会在偶尔想这件事情，因为我是也快近了，就是是快到了吧，就是没那么远了已经，肉眼可见。会有吧，我觉得会有一种我是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然后是不是到了一个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一个状态，还是怎么样、就会有那个想法在。那你
可是我会觉得我后来开始不断的告诉自己说这只是一个迷思而已，
嗯，
不要被这年龄这件事情裹挟，
嗯，
因为你并不一定在某个年纪就一定要做什么，
嗯，
一定要完成什么，因为每个人的人生进度确实是有差别的。我确实在澳洲我也经历过见过很多那种40岁的转行的，或者50岁决定自己说我不干了，我要去开个店，我要去做什么，这种人也是有的。我觉得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文化可能给我们造成太大的压力了，觉得我们到一个年纪再不做这件事情就晚了，一定要追上别人的，别人是这个 pace, 你一定要去 follow 别人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会无形中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我就在文章里也说了，就是确实在自己十年前20岁，今天这集大家从前面到听到这个时候已经觉得好像陪我走过了十几年的人生，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会在一个国家很迷茫， 不知道，或者在谁，就像之前那个康康说的，谁的青春不迷茫，对吧？都会经历过那个时候。现在就觉得，我现在看2019年30岁时写的东西，我会觉得更，自己好像更务实了一点，
嗯，
我觉得更实际了，觉得自己是一个实际的人，我会在当下中享受当下我拥有的东西，我不再会去追求一些飘，不会再为一些虚无缥缈的一些情绪所左右了。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 progress。
嗯，
我确实到30岁之后，从身体上啊，我确实会觉得不如身体上确实没有20出头的时候那么很容易好，就是你累了之后呢，就很容易恢复这种，但确实是没有以前那么好。
偏头痛，
而且偏头痛确实是跟随了我十几年，也确实没有什么变化。
嗯、
这件事我已经放弃了，我觉得就这样吧。嗯嗯，我现在。有，当时我也想说呢，20岁这十年到底没有虚度呢，确实有一点虚度。现在回头想起来，对我过去走的那些弯路，我会觉得说这些弯路可能也是有意义的。
嗯
嗯，不一定说当时我就算没有走了弯路也不一定会更好。我们最近不是一直在看一些平行宇宙相关的内容吗？
嗯，
就是每个平行宇宙走向的一个枝杈，你不一定会比别的枝杈更好。
嗯，
就像那个终局之战的时候说，我们几千万个可能性只有一个能够赢过他，这几千几万个可能性可能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嗯
嗯，而且就算我们找到了那几千几万个可能性中的一个，那这件东西我真的就会因此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吗？我可能那个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在哪里，包括去发现自己的边界，发现自己的局限，是我直到现在还一直在做的事情。
嗯
，as a thinker，
as a thinker，
我还是依旧的在跟不同的人相处，在经历不同的事情，不管是工作中、家人相处、跟朋友相处，我依然还是在探索这件事情。
嗯
嗯，所以所以今天如果一直听到这儿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哦 ，Andy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As a thinker，
对，
嗯，
哦，那下面你想要分享的是？
那我也分享，就长度差不多，但我截、
okay.
我截四段来讲吧。
它是有一个时间跨度的，
对，它是从16年到20年、嗯，就是我们封城第一次封城那段时间。
嗯嗯嗯
先读这个，2016年12月，最近经常想等永居办下来以后，把工作辞了，回国待两个月。报个班，学个日语，做点无关但一直很想做的事情，也想之后去悉尼或者墨尔本，往一线城市挤，冲刷一下自己的沾沾自喜。当然终极目标仍然是想去美国，去卡耐基和硅谷。2017年的6月，就是6个月之后，
嗯，
过去的几个月过得很茫然，完成了一个看起来很庞大的目标之后，发现无所适从，不知道也不确定自己接下来该往哪里走，想清零，给过去这几年封个口，然后重新被扔回一个热火朝天需要不断往上爬的地方，看这次自己能再到哪里。2019年12月21世纪10年代的末尾，像一本科幻小说的开场，应该是回到未来里腾空的滑板，或者是银翼杀手里巨大的空中投影，睁开眼是拖延了一个多月姗姗来迟的盛夏。很喜欢墨尔本，但它诚然不是高中的时候看安东尼写的书里那种单纯的明亮炎热与外界隔离的乌托邦，它是一个不那么长的时间跨度里留下的人事物在每一条街上以不同的频率排列组合成的一种充满着秩序的混乱。墙上的涂鸦是一层一层叠起来，街上的商店是极新与老旧交错，天气又是不定随机和无序赋予了这座城市最奇特的状态，一秒都不停歇。在南半球的第八年，觉得逐渐站稳了脚跟，并且开始掌握了主动权。最后一段，2020年的6月，说26岁生日的时候写的。最近照片里出现了很多老人，镜头里大都是独自一人，在等电车，在长椅上晒太阳，在街上推着购物车。可能是因为在家工作，出门的时间发生了变化，总之在疫情开始前，自己好像根本注意不到他们。我会想自己60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推着一辆装菜的小车，慢悠悠地踩着上电车的台阶，紧张地抓着扶手，以免电车突然启动。 挑一个离年轻人尽可能远一些的座位坐下，然后喘几口气，或者靠在某个商店门口跟店主慢慢聊天。可能因为他或他是我的朋友，会不会也是独自一人呢？晚饭轮到我做饭，冰箱里的蒜苗再不烧就要老掉了，拿了昨天炖肉骨茶多下来的五花肉炒一起炒豆瓣酱，试了一下给蒜苗先焯水再用大火炒一遍，撒一把胡椒效果喜人。25岁就这样匆匆跑走了。我读这个可能听起来有点没有逻辑，我觉得就是它显示了我16年的时候刚拿到签证或者就是在等签证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又不确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然后突然拿到之后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恐慌，就是你的人感觉你人生前半段就是为了那件事情在做准备，
对对，
然后他突然就拿到了，
嗯，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就很奇怪，那个空旷的状态太可怕了，我觉得，
嗯，
然后就很茫然，然后直到我说我要来墨尔本，我说我要回国，我都做了这些事情，但最后就是我很喜欢我26岁写的这段，是因为就是我突然之间我看到了我需要在意的是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不要再想那么多未来的五年十年要做的事情，停下来看一看今天在发生什么事情，
嗯，
就是因为疫情也好，或者是确实是我觉得是有一个成长在，
对，
有一个我可以停下来看一看今天发生的事情，想一想，哦，我今天看到一些老人他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想一想我今天就是做了这顿饭我很享受这件事情，
嗯，
对，我还挺喜欢就是这一天写的这段话，
嗯，它就像是你在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好像变得更我觉得务实了很多，
对，就是务实了，
就是你现在回头想想你刚才读的，你在第一次在普陀山，
对对对，
看到海，
对，
那个，是一个其实虽然那个意象是当时在你眼中真的真实出现的，
嗯，
但是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普陀山和海，
嗯，
你可能想不到太多别的东西，
对，
你现在可以想到很细节的，就是说我在把蒜苗和炒豆瓣酱的时候，
对，
那些给你带来的小的幸福，
嗯，
那个效果喜人，
是效果喜人，对，我觉得挺有趣，
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啊？在你越了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会变得好像对，你会觉得说自己人不是飘在那里的。
对，
嗯，你年纪小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出头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人其实是飘着的，
嗯
嗯，并没有脚踏实地，真的可以做什么事情，因为环境和你的年纪可能不允许你这样做，
对，
你也没有经历，你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你不明白哪些东西能给你带来快乐，哪些东西给你带来痛苦，都没经历过，
嗯，
你眼中只有那片海和那座山而已，
对，
嗯，
但我觉得最有趣的点是。我如果假使五年前我们来做这期节目，我应该是没有办法去指示我当时写的东西的。
我可能也不会吧，我可能没办法去阅读，嗯。
但今天把它读出来，一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是的。
对，就是你看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自己写的那些东西，二十岁的时候写的东西，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它就是合理的。它是你当下状态的真实展现，
嗯，
无论这个是你想要告诉，就是你在用文章的方式欺骗自己说我周围有很多听众，其实他们是娃娃，
对，就是毛绒玩具，
对，或者是我看到一片海感觉有无限的这种伤感在里面，实际上也讲不出什么东西来，直到我们今天，就是我觉得回归柴米有点叫做啥，不是一个不浪漫的事情，我觉得是个挺浪漫的事情，
嗯，而且18岁的我还会说啊，我终于不用再，我不是花季雨季了，我不用再梦想说以后发生了什么，其实梦是永远都在的，
对，
嗯，即便到我现在30几岁，我还是觉得还是偶尔会有一个梦在，但是这个梦会不像18岁的时候那么去不现实，
嗯，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有一些梦会变成你的一个近期的目标，变成一个远期的目标，它会给你一个，
嗯，
一个 guide， 还是你前方还是需要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虽然很多人有些消极的人会在说，我年纪越大，我失去了追寻梦想的权利。但是你可能把梦想这件事情想得太大了，
对，
你把它想得太远了，觉得说我小的时候想当超人，想当一个宇航员，这是一个当然是很远的东西。可能我们现在年纪大的时候，我的一个梦变成了一个更好像容易。你会知道要怎么去实现的一个东西啊，
嗯！就今天晚上给我男朋友炒盘好菜，
你说豆瓣酱吗？
对，豆瓣酱，对，
嗯， 从我们今天其实是讲了很多沉重的东西啊，但是你刚才我们录音的这一个小时里，你有没有好像我对我自己来说啦，我在阅读这些段的过程中，虽然我陪自己又走了一遍这些东西、
嗯、
我其实还挺快乐的。嗯，
我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就是我出门之前跟我男朋友在说，我说好像特别是读那个我高中到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跟我前男友在一起那个状态，觉得自己太惨了。
嗯，
就是一方面是写的方式也很惨，包括我一些回想当时的状态，然后直到比如说我坐下来录节目之前，都感觉还是有一种就是替自己觉得 pity 自己的这种感觉。
OK，
但读完了之后，我会觉得还挺暖的。
嗯，
就是我现在觉得是，
你会觉得经历的一切是有意义的。
对，
嗯，
对，并且任何的像你说任何其中的这一个环节发生出错，今天坐在这边的就不是我了。是另外一个人。
对
对，
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一点是你要开始接纳现在的自己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到的。
嗯
嗯，就是我开始与自己和解了。
嗯，
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我就是一个我不在乎，我不再在乎自己是不是一个 nice 的人了。
嗯
嗯嗯，
那我来找最后一段。嗯，
对，我这一段是因为我没有在分享的，其实下面 Marky 这一段呢，就是说我们给这一集做一个结尾。
对，
这段是写在是你很早很早以前写的，
这段也是高二的时候写的。
对，
2010年、2011年的
时候。对，我们是一个，我们从高中到我们现在
再回去
回到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好，嗯，
对，
好，那我来读，很短。一个男生总是喜欢对着键盘敲文章，大概是件挺奇怪的事。不过看着一篇一篇的文字在屏幕前被翻过，总是有一种人生很充实的错觉。我是相信的，哪一天等我苍老的时候看到这些，会记得自己的幼稚，记得自己的一段时光，也不赖。
嗯，这个可以鼓掌。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很
对，这个竟然是这个我记得是就是我写的这个博客的这个平台可能是要关掉了，
嗯，
所以要迁移还是要做备份，所以我就回去读了一下前面写的三四十篇文章，
嗯，
大概跨度其实也就6个月，然后就写了这句话，我觉得还挺贴切这期节目。
好贴哦，
对吧？
我觉得很这个很适合当这一集的结尾。
对，与10年后的自己进行了一次对话。
一次对话吧。
嗯、
我们今天是十几年后的 Andy 和 Marky 与10年前的高中时代的自己，
嗯，
做一个对话。
嗯
嗯，我不确定我们是不是变成更好的人，但是，人生依然还是在继续的。也许我们10年之后到40几岁的时候，可能再会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也说不定。
那我们就可以听播客了。
对，我们可以把当时此刻的录音
对截一点，
截一点说我们当时录了什么事情，然后再做这件事情。
嗯
嗯，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结，其实挺难的。我第一次很给一个这么感性的一期节目做结，其实我不擅长做这件事情。
嗯
嗯，那我们就戛然而止
吧。好。
那给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嗯，拜拜。
拜拜。
感谢你收听本期节目。如果你想要听到更多我们的声音，请在 Spotify、Apple Podcast 或 Google Podcast 订阅我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给我们留言以及5星好评。我们的 IG 账号也欢迎你的关注。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